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诗歌智慧中的诗歌智慧书里面的圣灵论我们来看第一段的经文，是在约伯记第26章第13节。约伯记26章第13节这段经文其实最主要我们是要来做一个解释，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如果我们就是直接从字面来看哈，我们会把这个经文认为也是在讲到关于神的灵的工作。那其实我们就是要来解释这段经文怎么就是说来了解怎么来解释这里的所谓的他的灵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来看哈，约伯记26章。这约伯记26章是约伯回答他的三个朋友，他有三个朋友来看他，因为约伯他身上长了毒疮，非常的痛苦，他的朋友来探望他，想要来安慰他，但是结果他们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对话。那在这个对话当中，他的朋友们是指出约伯今天为什么生病，是因为他犯了罪，所以导致他会有这样的疾病发生在他身上，这是犹太人他们基本的一个信念。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9章，耶稣和门徒遇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门徒就问耶稣说是谁犯了罪，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好，那我们就这些对话本身我们没有，就是今天不会有时间详细的来看，但是我们看第六章26章，约伯他就回答那我们看他回答他的朋友，因为在第25章他的朋友苏亚人比勒达强调神的圣洁和神的权柄，神绝对的权柄，提到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在高处施行和平，神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所以强调神的圣洁和全能，因此对照之下，人一切的受造之物在神面前都算不得什么。我们看26章约伯的回答，约伯回答说，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灵从你而出。当然约伯是很讽刺性的，就回敬他的朋友说，我是一个无知无能的人，现在蒙你何等的这个教导吧，关于神是怎样的圣洁和有权柄来告诉我。但是约伯他接下来就表明他自己对神的认识，他说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战惊，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遮蔽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在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震动惊奇，他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借知识打伤拉哈伯，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看哪，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所以约伯他就描述，同样描述神的威严，神的全能。 那我们要看的就是第十三节，在这里说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那这里讲到他的灵，当然这个他是谁，就是神，因为约伯从第五节开始就在叙述神的威严，第六节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等等，所以呢，这里在讲述神的工作。十四节看了，这不过是神工作的结尾。好，所以这里他的灵就是神的灵，那是不是就是我们一直讲到说旧约神的灵就是指神的，就是指圣灵呢？这里哈，我们从上下文第五节到第十三节，这里描述的神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创造，或者说神他在他造的宇宙当中的维系和治理啊，所以他在他面前怎么样在空中啊，在这个云雾当中，神他怎么样在行事，还有在海啊，这个海他是怎么样来这个。他的能力怎么样伤害这些海中的这种怪兽、野兽、猛兽。那从这个上下文以及古代近东的神话故事的背景来看，我们要了解旧约的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的读者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他们生活的环境周围都是这些外邦，这些外邦有许多的神传说啊，这个 mythology 就是这种神秘的这种所谓宗教的这些传说啊。那这些传说会不会对以色列人带来影响？是会影响的，而且这些都是他们也都所共知的。而我们晓得，整个旧约一再强调的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是独一的创造者。所以，圣经的作者，特别旧约的圣经作者，他们常常使用当时众所周知的这样的一些，甚至是外邦宗教的他们的这种神秘的故事，来增加他们的诗歌所要表达的这位独一真神的超越性。也就是说，这些神秘的传说都会传说某某神、某某神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像巴利神。巴利神其实也是一个 fertility， 就是也是一个来使他们可以出产丰富肥沃的一个神。那巴利常常他们就会讲到巴利在空中怎么样，这个对空中施行这个好像能他的能力怎么样在空中来运行，还有他的能力怎么样在海里面运行啊。那我们看到这里这个拉哈伯这个名字，是一个海中的海兽的名字，啊 ，Rahab， 这个拉哈伯是海兽，可是这个海兽的名字是出现在迦南人的神话故事里面。这个名字本身不是圣经，不是神取的名字，懂我的意思吗？这其实这个名字出现在当时迦南人的神话当中，是一个海兽啊。那么这些古代近东的神话故事都提到这些神有全能，呼风唤雨啊，或者说兴风作浪啊。但是很有趣，在这个十二节说耶和华是有能力搅动大海，而且他是借知识打伤拉哈伯。在他们的这种神话传说里面呢，有智慧的神跟有能力的神是不同的神，也就是说一个神不，他们传说当中的神没有一个神是又具有智慧又具有能力的。好，如果是有智慧的神通常就没有能力，有能力的神呢就没有智慧。所以旧约圣经的作者他常常在他们的诗歌，不要忘记这是诗歌题材，我们今天看的是诗歌智慧书，约伯记是你如果读的话整个是希伯来文的诗歌的题材，他会使用这些当时以色列人所详知的这周围的这些外邦人所的神话故事里面的一些背景啊，来描述耶和华这位独一真神是超越这些外邦的神啊。所以这里他说耶和华神他的能力可以搅动大海，那么 他的知识可以打上拉哈伯，拉哈伯其实是迦南的传说故事当中的一只海兽，一个 sea monster 啊，一个海兽的名字。那所以呢，从这个上下文描述神的工作，在宇宙中的工作，以及这种古代近东的神话故事的背景来看，这里他的灵可能翻成他的气啊 ，his breath 就是耶和华的气，比较更合适。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说过，灵这个字哈是可以翻成气，可以翻成风，还可以翻成灵。那我们怎么决定这个字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就是以上下文来做决定。那么另外我们也说过，灵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大写跟小写，就是通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要从上下文来决定，这是指的圣灵呢，或者是指人里面的灵呢，或者是指邪灵呢，等等之类哈。好，所以这里呢，可能这个翻译不是指神的灵，不是所谓的圣灵，我们用新约的话说是圣灵哈。这里个翻译可能最好是指神的气，也就是说神他鼻孔发出的气，就使得我们中文翻成使天有装饰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翻成这样。你如果看英文就是 clear the heaven， 就神鼻孔发出的气就使空中的乌云都被清除了，就是让整个天变得什么，天很清朗啊，变得很清朗。原来可能是乌云密布遮盖，要已经要起风暴，可是神口中鼻中发出的气就让整个天空晴朗了，被清除了。那么所以这个神鼻子中发出的气，这其实这是一种诗歌题材，就是讲神的风的能力啊，一切神的风的能力。我们知道这个风的能力是非常伟，是很大能的。我们就从去年这 Katrina， 我们就已经可以稍稍可以了解到神他的风，他的气哈，也就是他所发出的风的能力是何等的啊，有大能。所以神鼻孔中发出的气，也就是一切风的能力，就使天空变成清净明朗，把一切的乌云被清除。那么作者或者说约伯，他要以神在空中这么神奇壮观的来展示神的能力，来表明这位耶和华神他是有超越的这个全能来治理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这是诗人以诗歌题材来描述神在空中这种奇观的啊，这个 spectaculous 这种很壮观的展示他的能力。他鼻孔中的气一发出，他发出的风就可以把整个天空都变成清净明朗，所有的乌云都被清除，来显明他超越的治理，来显明这位耶和华神超越的治理，跟这些迦南人的神啊，或者古代近东这些米索波拉米亚，不管这些地方他们神话当中的神是有分别的。所以这里啊，基本上我们就是给大家解释，因为中文翻成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我们就给大家说明这里的意义是什么，不是讲到关于圣灵的工作。好，那我们就看另外一段，这一段确实是提到神的灵，圣灵的工作。约伯记第33章第4节，约伯记33章第4节，这个是当约伯跟他的朋友对话结束之后，一位比较年轻的后辈叫做以利户，他等了很久，终于等到这些长辈都已经发言完毕了，他也要发言。所以33章是以利户所说的话。他说，约伯啊，第一节，约伯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 也是用土造成，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我们从这里，这位以利户他论到他自己的起源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使用的语言其实在影射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今天我们主日崇拜也提到这节经文，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或者说就成了活的人，或者说活的 living soul。 所以这里讲到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可是造人这个人是这个尘土所造成的人还没有生命的气息在里面，于是就把生命的气息，神就向这个人吹气啊，把生命气息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活的人，就有生命的气息在里面。那么当然这里说他是 living soul， 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他不仅有生命气息，因为所有地上其他的活物，包括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等等，也都有生命的气息啊。这个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没有关系，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十节，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说有生命的物，其实你看英文圣经就是 the breath of life， 就是生命的气息。所以生命的气息也就是说可以成为一个活物，有这个地上的这种生命。那么这里以利户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这就是影射我们刚刚所读的创世纪第二章神创造第一个人的时候的记载，用地上的尘土造了这个人以后，神向这个人吹气，吹生命的气息，从他向他的鼻孔吹入生命的气息啊，这个人就成为有生命的一个人，活的人。好，那以利户他这样子的一个描述他自己的起源，他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他是要表达神不仅仅是亲自创造了亚当跟夏娃，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刚读神亲自创造亚当跟夏娃，神也亲自参与以利户的创造。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出生虽然是父母结合精卵结合，但是这个生命的创造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神亲自来参与创造。所以这以利户他表明神不仅是亲自创造了亚当跟夏娃，神也亲自参与以利户的创造。所以以利户用这个来声明他跟约伯以及约伯的安慰者是同等的。所以你看第六节，他说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的，然后全能者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所以他强调神亲自创造他，他跟约伯和约伯的安慰者是同等的，因此他所说的话值得约伯跟他的朋友留意的来听。所以他说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第一节。然后他就提到他自己的起源是全能者亲自创造他，他和约伯以及约伯的朋友是同等的，因此他所说的话值得他们留意的来听。那这是啊，以利户对于自己的起源他做的一个声明。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神的灵具有创造跟赐生命的能力，这是在旧约里面一个关于圣灵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灵是具有创造跟赐生命的能力。那我还是再提醒大家，我们在旧约讲到神的灵的时候，我们不要以新约的三位一体的概念，因为我们说了旧约一再强调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在旧约还没有启示关于三而一的神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在以色列人他们的概念里面，神的灵跟耶和华神是不可分的，而神的灵常常所传递的概念是神的能力，神的全能。那么 但是这里就看到神的能力和全能，有创造和赐生命的能力。那当然我们从新约的启示我们知道，神的灵乃是一位三一神的三而一的神其中的一位。那不过我们现在就是说在旧约的这个阶段，我们就了解在以色列人来读，他们的概念只有独一的神。这是为什么当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以色列人立刻就说他把自己与神当为同等，这是一种亵渎，所以他们就要拿石头打他。所以他们没有这样，他们只强调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一节。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一节，这是大卫的悔罪诗。那么在这篇诗前面的小字提到，这是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就拿单责备他啊。当然他与拔示巴同寝，结果呢拔示巴怀孕，大卫为了要遮盖自己的罪，就进一步杀害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所以大卫呢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悔改，以至于后来先知拿单就责备他。这时候大卫他就在神面前痛悔，就写下了这一首的诗篇。那我们看到前面第一节到第七节，基本上他是一再的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也包括第九节在内。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所以基本上一到九节，当然其中第六节跟第八节是两个祈求，祈求智慧跟祈求能够重新恢复他里面的喜乐。但是呢，前面我们看到最主要的他存着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在神面前恳切地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寻求神赦罪的恩典。所以十六节十七节提到，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显出他心中的那种痛悔，为自己的罪的忧伤痛悔，不断的恳求神的慈悲和怜悯来涂抹他的罪，洁净他，使他能够得着赦免。但是呢，接下来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创造啊，这个是 create， 求你为我创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我们看那小字或者说坚定的灵啊，所以可能这个坚定的灵更好。求你为我创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在这里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来说明在旧约中有关圣灵的教义，因为这里讲到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啊。我们还是不要忘记这是一个诗歌的题材，所以我们读诗歌智慧书的时候呢，我们要记住诗歌的题材的表达啊，有时候那个本身不是像叙述像书信的题材很直接就把真理来直接的讲解啊。所以保罗的书信 就是一种很有逻辑的一种书信的题材，所以书信的题材就很直接的可以来讲述真理。那诗歌的题材呢，是一种诗词的表达。那这里最主要大卫要强调的，不是要教导关于圣灵的真理，他是要强调属灵更新的必要。他犯了罪，得罪了神，求神赦免，求神洁净他的罪，但是同时他需要神在他里面来更新他，在属灵上内在有一个属灵的更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第十节有创造，有更新两个动词，求你创造，为我创造清洁的心， renew， 使我重新有，就是更新。这个两个动词呢，基本上是表达一种彻底根本的改变，就是生命内在彻底根本的改变。所以这个创造其实就跟创世纪我们看到神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同一个字。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创造这个字的主词永远是神，这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工作，所以创造这个动词的主词永远是神。因此他说，求你为我创造清洁的心，使我更新，让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是强调这个属灵更新的必要。而这一种更新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工作，要在我们里面带给我们彻底的改变，根本的改变。其实这个工作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当然知道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那么但是旧约神的百姓他们已经知道他们需要这样的一种更新，这个更新呢是只有神的能力才可以成就。所以这个诗人他就以忧伤痛悔的灵，或者说忧伤痛悔的心，他在这里向神祈求什么呢？祈求一个清洁的心，向神祈求一个坚定不移的灵，并且他这里说不要收回你的圣灵，以及他在十二节说赐我乐意的灵。那这些其实都是描述内在的更新，清洁的心，坚定的灵，不要收回你的圣灵，赐我乐意的灵，其实这都是描述诗人恳求神来做这个内在的更新的工作。那么第十一节我们看前后两句是平行句法，这个希伯来文的诗歌最大的特色就是用平行句法，这叫 parallelism， 平行句法。这平行句法呢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最常见的是叫做同义平行。什么叫同义平行？就是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的意思是相同的，重复的说，但是换了不同的字。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是类似于同义，但是是属于另外他们赋予它另外一个名字，是虽然意思是相同，可是第二句有把第一句话的意思做一点进一步的发展，那这又是另外一个名字。那还有一种叫反义平行，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的意思是相反的，这是箴言里面最常见的这个愚顽人怎么样可是智慧人怎么样 ？OK， 这是反义平行，就是两句是完全相反的。那还有一些什么渐进平行三个句子，每一句是渐进的增加里面的那个内涵等等之类。那我们看十一节是一个平行句，这个平行句基本上是属于类似同义平行，也就是说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的意义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我们从第一句话，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这个祈求他以另外一个方式表达，就是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你看这里同义平行，你的圣灵跟什么平行？你的面，对，很好哈。你的灵，你的圣灵就跟你的面平行。所以换句话说，这里作者是要祈求神， 使他能够继续不断经历神的面，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作者祈求神让他能够继续不断经历神的面，因为所以接下来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表示当神收回他的圣灵，那么诗人就不能够再经历神的面。所以这个神的面跟你的圣灵两个词其实就平行了。那么当然神的圣灵，我们刚刚提到在旧约的启示里面，神的灵是有创造跟赐生命的大能。那第十节已经讲到，求你为我创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更新有一个坚定的灵。所以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使我能够继续经历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因此作者用这样的平行来表达他祈求神让他能够继续不断经历神的面，能够得享神有创造力而且有赐生命力的大能，能够继续的来享受，能够继续的得享，能够经历神有创造力和赐生命力的大能。所以前面词说求你为我创造清洁的心，让我里面有个彻底根本的改变。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